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悖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进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参加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你现在学习的课程是被掳与回归，被掳与回归。今天我会详细给你讲解尼希米记的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的内容。第十章可以说是第八章和第九章的总结了，所以让我们首先温习一下这两章的内容。犹大百姓在七月初一日开始的灵命复兴运动得到了空前的成果呀。紧接着百姓守祝棚节，每天听神律法书里头的话语，七天的祝棚节过后，神的话所产生的力量就更明显可见了。在祝棚节过后的一两天，百姓中间还有一些没有分散回家去的，他们一同聚集进食祷告，穿麻衣，头蒙灰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有利未人在他们中间呢，为全体百姓在神的面前献上一个很长的祷告。他们在祷告里头提到他们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就包括了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他们这个时代为止。在这段历史里头，神的恩典与以色列民族的犯罪就构成了一幅对比鲜明的图画。他们在祷告里头承认神的公义信实，他的审判也是百姓所当得的。那然后在他们认罪的同时，他们也求神施恩怜悯他们。那上一次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好，现在我们会继续的讲下去。上次我提到我会把尼希米记的第九章三十八节留在今天跟第十章一起来看。最古老的希伯来文圣经是不分章节的，后来的人为了看得清楚明白一点才分了章节。那如果我们把第九章的三十八节这一节的圣经放在第九章的后面，那么第九章就完整的记录了整个聚会的内容，那就是进食、认罪、祷告和立约了。但是如果把第三十八节放到第十章的开端，这节经文就可以是整个第十章的引言，就成为第十章的引言。所以两个分段的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现在我会把这节圣经看为是第十章的引言，就是说用这种方法。在立位人祷告之后，犹太人自发的举行了一次立约的行动，第十章就是记载这次立约的情况的。好，我把它分成几段。第一段是第九章的三十八节，也就是最后一节，到第十章的二十七节。第一段从第九章的三十八节到十章的二十七节是立约者的名单。那么第二段呢，从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是第十章的了啊。第二段从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是立约启示的程序。第三段呢，是第十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九节，第三段从三十节到三十九节是立约的内容，立约的内容。好，我们会先看完这一章的圣经，也就是先看第十章，然后再看十一章。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啊，从第九章的第三十八节，经文说，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 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因这一切事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从第八章开始到第九章三十七节所发生的事了。以色列人真诚悔罪的行动促使他们有一个立约的决定。那我们不知道发起这次立约行动的人是谁呀？不过很有可能是本书的主角尼西米。这个立约的行动是很有意思的，犹太人把他们的名字公开的写在一个册子上面，这虽然不能够保证他们以后一定不会再犯罪，也不能保证他们一定会按照立约的内容去生活，但是立约这个行动却能够帮助人、鼓励人去履行他们所决定做下的定下的一些事情。第九章三十八节的下半节说了，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那其实第十章第一到第二十七节的名单当中啊，大部分人民啊，都是按照这三个类别来划分的。名单最开始是省长尼西米，那他是当时地位最高的首领了，当然是由他第一个签名了。他以后是西底家，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他的名字既然能排在尼西米的后面，那他必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咯。第二到第八节是祭司的名单，第九到十三节是利未人的名单，而第十四到二十七节呢，那就是首领的名单，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有份签名在立约的册子上呢。签名的人啊，只是不同团体的代表，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祭司、利未人和群众。其实这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啦。如果每一个人都签名的话，那个名册不知道要多长多厚了。那当我们念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这两卷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念到一份一份的名单，那但是尼西米记就已经有五份名单了，分别是记载在第三章、第七章、第十章、十一章和十二章。对于这些长长的名单，我们常常会很快的就把它略过去了，因为这些名字对我们来说好像是意义不大，但是对于当时回归的犹太人来说啊，这些名单是意义重大的了。就以第三章建造城墙的名单来说吧，这个名单表示他们曾经参与了这件伟大的工程。第七章的名单是记录了当时被掳归回的人的人数，那我们注意这一份名单告诉我们呢，当时回归的犹太人呢，那是属于少数的，大多数的人呢，他们宁愿安居在异地，满足于已经建立的家园了，所以愿意回来的人应当是被纪念的。这是第十章的名单，是百姓、利未人和祭司的代表，那只是代表，他们是代表自己的群体向神立约。所以这些名字对犹太人来说啊，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的名字总会被记在一些地方的，那比如说你的户口册上、医院的病历档案里头，或者公司的文件、学校的学生手册、考试放榜的布告板等等，上面都有的，都可能会是你的名字。但是有些人的名字被记在公安局、监狱，被记在受处分的名单当中，那就糟糕了，是不是？那弟兄姊妹，你希望你的名字可以记在什么地方呢？你希望你的家人、孩子的名字记在哪里呢？在启示录的二十章十五节，启示录的二十章十五节提到一本册子，圣经说啊，若有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我就想问问你了啊，你希望你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吗？你希望你所爱的亲戚朋友的名字也被记录在这个生命册上吗？如果你想的话， 就赶快把福音传给那些你希望他们的名字和你一样的能够在生命册上有记载。好，接着下来我们就会看第十章的第二段了，那就是立约启示的程序。经文是第十章28到29节，第十章28和29节经文这么说：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附神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胄启示，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好了，歌唱的指的什么人呢？指的是那些在圣殿里头有职务的人。尼提宁是在圣殿里面做殿役的，那么他们可能是迦南地被以色列人征服的民族了。刚才我讲过，签名的人只是百姓中的代表，但是其余的百姓也有份参与这个启示的程序的。他们参与的方式，那就是发咒启示，说他们必定遵行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他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摩西的律法、诫命、典章、律例，总的来说是神在律法书上所吩咐的一切话。谨守神的命令，那可以说是他们立约的总纲了。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启示，而是有知识能明白的人才参与这个启示的程序的。如果启示的人不知道、不明白他立约要做的什么事，基于什么原因，那他所起的誓言呢，是没有意义的。听到这里，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想到一个基督徒常常问的问题了，那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启示呢？因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34到36节说什么事也不可启，因着主耶稣说了这番话，后世有很多信徒就真的死都不启示了。不过我们要留心呢，当时耶稣说这话的目的是针对当时的人随便启示的态度。他这段话的重点是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37节，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我们平常不是常常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的，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用誓言来保证自己说的话是真确的。那么换句话说呢，主耶稣的意思就是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人只需说要说的诚实话，不必发誓来令人相信。但是对于国家所要求的一些法律上的宣誓的程序，基督徒还是可以遵行的。好了，接着下来我们看第十章的第三段，那是立约的内容了。经文是30节到39节，经文是30节到39节，而这段经文也可以分作两部分的。第一部分是30节到31节，第一部分30到31节，第二部分是32到39节，第二部分32到39节。好，我先讲第一部分立约的内容，请听我念30到31节。圣经这么说：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 这两节经文主要提到三件事情了。那第一就是不与外族通婚，这一点我已经多次提到过。不与外族通婚的目的是杜绝外族异教风俗的影响，在这里不多说了。好了，立约的第二点是谨守安息日。安息日是神所设立的圣日哦，守安息日也是十诫当中的第四诫。现在犹太人决意要谨守安息日，那如果外邦人在安息日来做买卖，即使那些货物是他们必须要的，他们也不会买的。后来在尼希米记的13:16，我们确实看到还有外邦人在安息日的时候把鱼和各样的食物带到耶路撒冷来做买卖的，破坏了犹太人守安息日的规条。好了，立约的第三点就是谨守安息年。谨守安息年第31下半节说，每逢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安息年也是神在律法上的要求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参考利未记的25:1-7，还有出埃及记的23:10-11，和生命记的15:1-3。我们可以详细参考利未记25:1-7，出埃及记23:10-11，生命记的15:1-3。好了，根据安息年的规定呢，那一年除了让地有一年的时间休息之外，那一年也是豁免年，所有欠人债的人呢都得到豁免啊，就免除他们的债项。这个定理不单是要应用在亲族，也要应用在邻舍的身上的。如果犹太人真的遵行这个规定的话，那么他们中间贫富悬殊的情况就会大大的改善了。好了，刚才是第一部分。好，我们来看立约的第二部分，是32-39。32-39内容是订立有关奉献的条例。32-33是为圣殿的需要奉献，他们每年每人呢要捐1/3舍勒克的银子。不过根据出埃及记的30:13，以色列男丁每年献给圣殿的金钱应该是每人半舍勒克的。那么换句话说，他们当时献出的银子比律法所要求的少了。对于这个现象，我们有两个解释。第一，前面以斯拉记的6:8-10说，波斯皇帝曾经颁下了个谕旨，要当地的官员从所收的税款当中拨出一部分来维持圣殿的经费，所以他们不用付那么多的钱了。第二个解释应该是比较好的，那就是他们的经济呢比较拮据，但是当他们经过了前面讲的灵命复兴运动之后呢，他们深深的感到他们有责任维持圣殿所需要的费用了。那虽然他们的经济情况并不是那么理想，回归的人又少，要维持圣殿这么大的支出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们始终愿意尽力而为啊。虽然他们所献出的比律法规定的要少，但是已经是尽了力的去奉献了。其实这也是我们奉献的原则，只要是捐献的甘心乐意，要按照自己的力量。穷寡妇所献的两个小铜钱数目虽然不多呀，却仍然得到主耶稣的称赞，那就是这个道理了。好了，第34讲到他们会抽签决定每年由哪一族奉献献祭的时候用的柴火啊，这个用抽签的方式分配责任的方法可以确保圣殿有足够的燃料了。第35-36那是有关献出熟的果子和他们投生的男丁和牛羊。献投生的 是什么意思呢？那是要纪念神击杀埃及所有投生的人和牲畜，迫使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当然呢，我们讲献投生的并不是说要把我们第一胎的儿子杀死来献祭，不是的。民数记第三章47节提到，以色列人是用5舍勒克银子来代赎投生的儿子的。好，第37到39节是讲到献十分之一的条例了。在民数记的18章21节，民数记18章21节曾经这么说：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这是很有意思的。犹太人重建了圣殿之后，他们不但要供给圣殿运作的费用，还要以土产和十一奉献来照顾在圣殿里头当圣职的祭司和利未人。神顾念为他工作的工人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律法里头规定以色列人要这么做。好，最后39节的下半节，这是一个很庄严的总结。他说，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这一大段经文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啊。今天神的家有很多的需要，维持教会的开支是信徒的责任。即使你不是很富有，你也得按你的力量尽上你的责任，使神的家不致缺乏。另外一方面，你要供给那些传道人的需要，如果他们的生活有困难，信徒就应当以奉献来帮助他们，使他们可以专心一意的做牧养传福音的工作。你要爱神，也要爱神的家，要使神的家兴旺，使神的家有粮，那这是你当尽的责任。最后在余下的几分钟里头，我们会概略的讲一下尼希米记第11章的内容的重点了。1到2节是百姓迁徙运动，3到24节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的名单，25到36节就是住在其他城镇的人的名单了。1到2节所说的迁徙运动与尼希米记的7章1到5节的内容是有密切的关系的。7章1到5节那儿说，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建成以后，城内居住的人仍然很少。当时尼希米做了一个人口调查，那结果就是第7章6到72节的那一份家谱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呢？现在11章的人口迁徙运动，那就是尼希米采用的方法。1节和2节，圣经这么记载说，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至迁，每10人中使1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9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这两节经文显示了当时的百姓并不太乐意住在耶路撒冷城里头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经济上的问题了。耶路撒冷城里头没有田地给他们耕种，也没有地方可以牧养牲畜。虽然城墙是建好了，但是城里头啊，很多设备还没有完成啊，还需要时间去建造。那正所谓是百废待兴嘛，这是回归的犹太人没有兴趣搬进耶路撒冷城的原因了。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的重要城市，当然不可以让它继续的荒凉了。当时敌人的攻击还没有完全停止，圣城需要有人在里头居住，负起守卫的工作来。尼希米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这个问题。那除了百姓首领已经住在城里头了，百姓当中每10个人，那么就要抽签选一个人住进耶路撒冷里头，而剩下的9个人呢，这是可以住在城外其他地方的。 第二节提到，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那你注意了啊，这节经文有什么意思呢？我会提出两种解释的。第一种就是，除了有一些因为抽签被抽中而勉强迁进耶路撒冷的人之外，也有些人是主动的乐意自动搬进耶路撒冷来居住的人。第二个解释就是，那些人呢被抽中了之后，他们认为那是神的心意啊，所以他们就欣然的接受这个安排，欢喜快乐的搬进了耶路撒冷来住。我相信他们甘心乐意的态度，不但会得到人的称赞祝福，更会得到神的喜悦的。好，第三节到三十六节的名单了，我为你简单的介绍一下吧。三到九节是犹大以及便雅悯首领的名单。十到十四节是祭司的名单。十五到十八节是利未人的名单。十九节是守门的人。二十到二十四节是记一些其他的事情的。24节提到一个名叫比他西亚的人，是辅助王办理犹大民的事。那么这个人呢，并不是住在耶路撒冷城的，而是住在波斯王的宫廷里头的。他的职责就是协助波斯王办理犹大人的事务。好，接着下来25到30节是犹大人居住的村落，而最后31到36节那就是便雅悯人居住的村落了。今天的课程安排的非常紧凑，我们看过了尼希米记的第10章、第11章的内容，第9章的38节和第10章全章是讲到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立约的情况的。签名的除了省长尼希米之外，还有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首领的代表，他们立誓要遵守神的诫命，不再与外邦人通婚了，并且坚守安息日和其他的圣日。此外，他们又立志不离弃神的殿，定下了为圣殿捐献的条例。他们会供应圣殿各种的需要，献上他们出熟的土产、投胎的儿子和牛羊，最后他们还要献上收成的1/10。那么11章呢，是讲到抽签安排一些犹太人要搬进耶路撒冷城去居住的情况，和住在耶路撒冷附近城镇的一些人的名单。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课程的一个小结。最后我再次的提醒你，如果你想得到我们这个课程，也就是被掳与回归的讲章大纲的话，千万别客气，赶快来信向我叶明道索取。记住了，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我们电台通信地址，你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